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两位成员扎西慈仁和林心怡来到我们西藏之声，先请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先，大家好，那我叫扎西慈仁，我现在是藏台连线的理事长啊，我在印度出生的一个藏人，在台湾已经20年了。
大家好，我叫林心怡，然后我是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发起人之一，跟扎西一起，然后也是现在是理事。那我自己在台湾从事另外的社会运动，是做台湾废除死刑的运动。
嗯，请两位分别介绍一下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成立起始，还有这个机构它的宗旨是什么。
好，那因为我已经来台湾20年，那刚出我要去台湾的目标也是我想说可能去台湾可以做一些外来国家的社会运动，或者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印度的时候我也是在藏青会，我非常有关心一些我们社会运动的上面，那我也有知道在台湾那个时候，在台湾本人台湾的长辈也那个时候非常辛苦，因为也有很多有人权的矛盾在台湾，那后来慢慢我知道说台湾也有因为人权的部分台湾非常在努力中，后来我到台湾之后刚出我真的我也不会讲中文的，那在台湾也没有认识任何的台湾组织或者是台湾人哈，所以呢目标是要成立一个西藏的非政府组织，所以2004我们第一次办了一个310活动在台湾，那个时候真的非常辛苦，因为我们觉得非常孤单，没有认识任何的人。然后第二年开始，我们刚出接触台选会、台湾人权协会，那之后他介绍很多台湾的非政府组织，那到现在来讲，很多各式各样的台湾的劳保性或者是有组织，他也有很多台湾朋友一直支持在那个西藏议题上面帮助过非常多的。那后来我觉得应该我们要共同在合作的一个组织，未来我也可能会贡献做未来台湾的，所以因为到西藏独立或者到我自己国家之后要帮忙台湾是应该我觉得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就会想说要跟台湾的非政府组织跟藏人在一起合作一个组织，那个组织像今天讲说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这个是不止为了做西藏的人权，我们一起会努力做任何的缺人权，台湾也好西藏也好。
我自己是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北京奥运，然后在314的时候，西藏境内又发生了抗暴事件。那在那一年，我才比较就是更清楚的知道说西藏的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也是在那一年比较认识扎西慈仁，因为他那时候去那个日本抗议的时候，那台湾很多团体是声援的。那我觉得台湾在做西藏议题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除了有一些西藏自己的团体，比如说藏青会有台湾分会或者他们的福利协会之外，那当然也有一些援藏团体，比如说吐蕃之友或 SFT 台湾都会当然会参与，但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其他议题的 NGO也会参与西藏的活动，所以每年的310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自己是做废除死刑，也有做司法改革的，也有做人权或者是做环保，然后劳工运动的一些其他的组织，他们不是援藏团体，但是他们也会关注西藏人权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除了就觉得说在人权议题上面我们应该要声援西藏之外，我们也感受到我们从藏人身上学习到一些精神，那个精神真的是很勇敢，而且很不放弃。虽然在一个很艰难的状况之下，他们还是很愿意为了国家做一点事情。所以当扎西他有这样的想法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成立一个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平等的想法，就是我们是 Human Rights Network for Tibet and Taiwan，不是台湾帮助西藏，或者不是西藏帮助台湾，而是一个人权的一个平台。所以在那个时候，蛮多就是长期关注西藏议题的台湾的 NGO 的伙伴们，就非常愿意加入扎西的号召，那我们就一起成立了藏台连线。
藏台连线其实近几年来比较有名，这么多年来有参加很多活动，就像刚才讲的，是台湾跟西藏的议题都有参与。那可不可以举例？说明一下都有举办哪些活动，
对我来讲，因为我从开学到台湾做过各式各样的活动，里面做深刻就是2008过了十年之前，就是2008那一年了，在奥运那个 Olympic Torch 那个时候，在我去日本做一些活动，因为我们主要是说，因为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是非常在苦难中，那我平常会跟西藏社会跟我们朋友彼此讲话的时候，我说我们所有的人代表600万的藏人，因为他们非常苦难，真的没有在文具跟这些，所以我们在民主国家上的藏人有比较多的责任，所以2008那一年是有国际媒体在时候，那我觉得可能有非常好机会可以进去，可能有比较违法一点，我也知道说因为比较违法会要冲进去，然后破坏他们的原来的那个，但是我的主要的目标是不是要闹他们要跟打架，就是说我有可能我这样做之后，我有机会可以跟国际媒体可以代表真正的可以讲西藏里面的情况，所以我去在日本的时候已经冲进去，然后抓了关在监狱23天，然后那个23天中，在台湾的非政府组织还有日本很多国际的很多非政府组织一直支持，然后有100多个写信也给我。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决定说 ，OK， 那回去台湾之后，不管什么样的一个那个人权的活动上，我一定要参加，不管跟那个活动跟西藏有没有关系，但是至少有一个人权的关系。所以之后我去台湾的所有的人权的活动上面，我有参加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去年我们去联合国的时候，也是藏台连线成立之后的这些纪念的，然后每年我们是会骑 bicycle， 那个是特别我们取说 cycling for free Tibet， 这些也是藏台连线傍晚之后的活动，然后另外一个是如果说我们藏台连线跟西藏国卫小组在台湾这个还没办之前，我们所有活动在路上，那我们办藏台连线之后，有办了西藏国会小组，然后之后我们在西藏里面，如果说有些人自焚或者是有这种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在国会那个报道，就是西藏里面的状况，这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台湾当然长期以来，我说有一些就是支持西藏的团体本来就是不断的在努力跟着藏人在台湾的藏人朋友们一起，那所以比如说310的活动一定台湾一定会举办相关的活动，那或者是说如果有一些自焚事情发生，或者是像之前无名佛学院的一些事情发生，那在台湾我们都会尽量的就是可以组织比如说晚会的活动、声援的活动。那我自己会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说因为札西过去应该是在藏台连线成立之前，可能从2007、2008，反正大概是从2000年左右或者更早，他开始就有骑脚踏车，然后他就骑着脚踏车带着传单，然后在路上，然后骑到故宫、骑到101这些地方，他觉得比较有多一点中国游客可能会到的地方，然后他就会发传单跟他们解释西藏的议题，因为那些人看到他身上那个西藏的国旗就会觉得哎很奇怪这是什么，那有些人是从来没有看过西藏国旗的，所以他会跟他们沟通。那所以藏台连线成立之后，事实上我们把这个Cycling for a Free Tibet 变成我们一个非常正式的活动，所以在每年310活动之前，我们大概前一个月我们就会开始骑脚踏车，固定的骑脚踏车。那这个有一个好处是说有更多人可以参与，比如说有些 NGO 朋友、有一些学生，他们知道我们固定每个礼拜三我们会骑脚踏车宣传活动，他们就会来。那所以我觉得那个骑脚踏车的活动让很多人关注，而且台湾的媒体也很有兴趣，然后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很有机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活动。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每一个月我们有一个礼拜三我们叫哈卡之夜。那当然我必须要讲说藏台连线是个非常小的组织，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所以都是靠里监事或志工来工作的，但是我们会觉得即便是这么小的组织都应该要持续的不断的办公众的演讲，这样才会让大家持续的知道说，哎，如果我想了解西藏议题，我应该要去哪里？所以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礼拜三，我们会谈西藏议题。那我们在谈西藏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希望说，至少要邀请一位西藏朋友，那一位可能是台湾朋友或者其他的朋友， 一起来对谈，有时候是藏人朋友主讲，那台湾朋友语谈，有时候可能是台湾朋友看议题，台湾朋友可能主讲，那西藏朋友就会语谈，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个过程是可以让大家更彼此互相的了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活动。那刚才扎西讲到就是说去联合国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也尝试，因为我们的组织成员里面有一些是关心国际人权或者是跟国际人权公约是比较关切的一些团体，那所以因为今天知道今年十一月份是中国的那个普遍定期审查 UPR 的审查，那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在今年事实上我们也提交了藏台连线的报告给联合国，那台湾当然有其他组织也针对李明哲的议题，也针对中国人权律师的议题提交了报告，针对中国在人权侵害的部分提交了报告。那扎西在去年的时候有机会跟台全会、台湾人权促进会以及人权公约事情监督联盟的执行长跟秘书长，他们就去了联合国见了一些联合国的人权专家，然后也把这个就是关于西藏的议题也跟他们说。对，那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一个很新的经验，因为或许西藏朋友们很习惯虽然我们都一样，我们可能在联合国都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位置，但是西藏朋友很习惯做国际的倡议，所以国际间说实在是比较了解西藏议题的。那以台湾来讲，我们比较少做这种国际的倡议，那因此那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新的经验，以及我们希望在这个国际人权的架构下面，到底作为一个 NGO 我们能不能发声，这也是我们互相就是学习努力的地方。
那中间我想要一点补充，因为我是一个藏人在台湾有做这些社会运动，跟因为好像特别刚刚林欣怡提到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有特别在中国公共课，还有更有透过这些教授也是要去大学去演讲的时候，也是遇到很多中国留学生。那为什么我特别要去跟中国留学生跟中国公共课的主要的目标是因为有时候在中国人民不太了解我们西藏的时候，他们觉得可能西藏跟中国人跟西藏人好像是敌人的，所以我一个代表西藏人来讲，我们心里面没有觉得是中国人是我们的敌人，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共底下不管汉人、藏人、像什么人也好，你不听中共的话，他还是会打压你，他还是会杀你。所以中共不分藏人跟汉人，所以我觉得你们要了解，我们要这边反对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民。所以呢，像中国人民是像刘晓波来讲，对我们来讲，他非常好，很大，是一个英雄。但是中共全世界给他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人，但是中共关在监狱啊。所以让我们藏人那么多再有政治犯在西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像我们这种的藏人，我在印度出生的藏人，我应该没有机会要回去自己的家，像达赖喇嘛尊者也没帮我回去自己的家，一样中国民有人士也没帮我回去自己的家。所以说我们不能忽略彼此，我们是应该觉得要互相彼此，那我们互相的努力有一天会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这是我特别要跟中国朋友要讲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扎西里勒。